好，下边来黄先生的，正好把这个整个这一大段的义理呢，哎，复习一下，你明白了佛的意思，你就更看清楚这个谭先生的错误了。哎，整个跟佛是相反的，就是我们末法的邪说。哎，就是凡夫的，也非常简单，就是不学佛的人什么世界观，他就是什么世界观，离心外境，客观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哎，不以意识为转移，哎，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物质，他用谭先生的话叫离心的外境，哎，客观存在。好，我们来看黄先生一答，无论依据生活不生，心永远光明。哎，这就是说，不管你现在是正见邪见，不管你怎么说，你那个自性清净心呐，永远在，永远不变。哎，永远光明，就是智慧跟佛相等，就是佛现在说会什么呀，四个本事，见闻觉知，哎，所有众生心如来皆见皆知，就是他没有这个邪见了，都是正见如实见，哎，你就是佛了。哎，我们现在是挺聪明，跟佛智慧一样，但是呢跟了一个坏蛋，跟了一个魔，告诉你说这个轮回是真的，好，我们就在这里头找真实，结果上当了，一个梦接着一个梦，是这个烦恼不断，越弄越糟糕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因为我们这个叫什么呀，这个世界观错了。哎，好，这第一句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永远光明的自性心，思辨者确立自我，何不用作譬喻，这是菩萨请问，就是说那个思辨者，就是说外道，有人呐说有一个大我，哎，说佛说我们自性清净心呢也永在，也说这个是大我，何不用作譬喻，说你就把那个印度外道那个大我拿过来，你就说我们这个自性清净心啊，就好像那个印度说的大我啊，大梵天，大自在天，哎，这不都就更好理解了吗？哎，为什么你不用他那个做譬喻呢？哎，为什么你不说你这个我就是他们那个我呢？一样都差不多。哎，然后佛呢来回答，佛说呀，思辨者缺乏法理，他们不懂道理，哎，他们那个理论迷失在实林中。你看这个梵文其实很简单，哎，梵文不复杂。那个古人呐，他用的这个古语跟我们现代语不是现在的白话，所以呢产生了一些困难。哎，你看现在这个黄先生虽然不懂佛理，但是他就是把这个用现在的大白话译出来，其实这个意思很简单，说那些外道啊，他们不懂道理，迷失在实林中，他们用这个意识在这分别，哎，这个分别出很多法来，是不是啊？现在你看我们这个世间理论复杂的不得了，是不是啊？实林就是这个意思，到处物理化学这个什么政治经济啊，弄都好像一个丛林一样，哎，弄得人们啊找不到方向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全错，梦里头本来什么都没有，他在里头找真实，你说他能对吗？是吧？他们追求确立自我，说四处游荡，他们在那找我，人们都感觉是有我，实际上真的有我，是吧？那自性清净真的有我，没我你怎么想怎么说呀，是不是？哎，都在那找我，但是他在哪找呢？他在梦里找，在梦里找我，四处游荡，为什么四处游荡找不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不要说找我了，他那个他如果明白这个能只能见能不能见所的这个限制啊，他不应该去先找我，是不是啊？因为能不能见能嘛，能只能见所，你先找所，先找这个世界是什么，世界的真相。哎，所以现在也是我们科学家先找这个世界真相，说世界是物质的，就找这个物质，是吧？结果找到这个量子力学，发现物质找不着，不是真实存在。四处游荡，还得接着游荡。哎，他们就是梦中找我，找不着，就这个意思。佛说什么意思啊？我说的大我跟外道说的大我两回事儿。你在梦里找大我，哎，什么我你也找，小我你都找不到，还找大我，是不是啊？假我你都找不到，哎，你还找真我。 所以这就是说，我说的大我跟他们说的不一样，他们是在梦里找。那佛的大我是什么呢？自我自觉内证，具有清净相。我那个大我呀，是我自己觉悟，我内心实证到的真我，那是真实存在的，具有清净相。一看，一个每个众生都有一个心体，哎，见闻觉知能力都圆满，哎，都这个相等，而且不受污染，哎，甭管它装清净种子，染污种子，哎，它本身都不变，都不受污染，具有清净相。它是如来藏，哎，为什么叫如来藏呢？如来藏起来了，哎，你从梦中醒来就直接看到如来了，就见如来了。哎，我们现在在梦里呢，是被假象、被污染的种子包着，所以如来藏起来了，叫如来藏。而非思辨者境界，它不是那个梦中分别用意识在那分别的人能够看到的。哎，佛的回答多清楚。菩萨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大我跟那个大梵天的大我，有什么区别啊？你就拿它做比方，不就行了吗？”佛说不一样。他们是在梦里头找我，哎，他们的大梵天的大我他们找不着，哎，然后呢，我是实证到的，哎，是在梦外真实存在的，这是区别。索取和能取以及分别和诸蕴知道这些相，也就产生法智。你梵文多简单，说索取是什么呀？梦中索取的法主要就是物质世界了，能取就是梦里能取的人。以及分别啊，这分别凡夫都知道是空，是吧？诸蕴，哎，这就是梦中诸蕴，诸蕴也可以总结成索取能取，这是两种分类。诸蕴分五类，这个前边佛说了，实际上就是两类，诸蕴是两蕴，哎，一个物质存在，一个精神存在。索取跟能取就是这两蕴嘛，一个索取是物质，能取是精神，是吧？一个人一个法，就这点东西。知道这些相，你要是把这些都学懂了，知道他们怎么回事，都是妄想，也就产生法智，你就懂了佛法的，有了懂佛法的智慧。外道描述阿赖耶识在胎藏中与自我结合，这种说法不合法。嗯，外道描述阿赖耶识在胎藏中，这个外道呢，他也听说佛在印度说法的时候，外道也听，他也知道，哎，也知道佛的说法，但是他误解。怎么误解呢？他听佛说有如来藏，他与自我结合，他认为那个那就是梦中的我们的我，呵呵，这种说法不合道理。所以你光看这个字啊，你得读懂它的意思。说那个佛不是说如来藏也可以称为这个大我真我吗？也与自我结合吗？佛说的那个大我真我是指的那个梦外的自性清净心，那个心体，这是正见。他们与外道说这个如来藏，说佛说有个如来藏藏在心里头，哎，他与自我结合是跟梦里的自我结合，哎，这就是那个菩萨问的那个问题，就是说外道也说有我大我，你也说大我，那是不是都一样啊？哎，这就是外道的误解。外道认为就是说佛说那个我就是我，哎，就是我们大梵天，你好好修大梵天就行了，哎，就成佛了。因为这个佛陀、世尊、什么涅槃、觉悟这些词儿啊，在印度是共许的，哎，不是佛教专用的，哎，佛用的这些词儿都是那个大家都用的，只是说你讲的是真相还是糊涂话，哎，明辨这些，获得解脱，洞悉真谛，摆脱所见事物，净化种种烦恼，不用讲了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外道说的那个我不存在，我说的我才是真实存在，你好好的学佛法，你就能证到真实，摆脱所见事物，你就能从梦中醒来，净化种种烦恼，度一切苦厄，是吧？没梦了就什么烦恼也没有了。心本性光明，如来藏清净，摆脱有边无边而众生之取，我们意思也很明白，是吧？我们有个自性清净心，是清净的如来藏，这个它跟有边无边，就是跟这个梦中的一切分别没有关系，你要摆脱就是要照见五蕴空，哎，但是众生之取，众生呢他非要在梦中 只取说我有我，我有这个什么，哎，用这个自性清净心去只取梦中有东西，这是众生的错误。如同金子的光辉，真金和沙粒依靠冶炼显出，众生诸蕴中藏时也如此。好好懂哈，金子的光辉你得从这个矿石里头冶炼才能显出来，众生诸蕴中藏时也如此。如果这个梵文确实这样的话，那就是佛方便说，就是说你在这个空五蕴，哎，当中你的藏，你的那个真心，哎，就让你证到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是说那个佛绝对不会有这个意思，说常识藏在诸蕴中，因为诸蕴没有，它藏不住，藏不住识。常识是藏在哪儿啊？藏在梦外那个染污种子里头包围着。哎，在禅真如是指的那个染污种子，不是指的梦中的诸蕴。佛非人，非诸蕴，而是五漏智，永远懂得寂静，是我所皈依。哎，这个道理都讲过了，不用讲了，是吧？总一句话，佛不是梦中的一切东西，佛是梦外的那个心。这个心呢，就是一个没有烦恼的智慧。没有烦恼的智慧是什么呀？就是全部圆满佛法的正见的记忆，就是没有烦恼的智慧。你现在就在梦中学这个正见，你越学怎么样啊，漏就是这个烦恼越少，你就一点点减少。哎，学到这个正见记忆达到 10%， 你就一下度一切苦厄，把梦就给空掉了。这是说佛的状态啊，佛是圆满的无漏智。优秀的说法者宣示心本性光明，而与意烦恼的意等等与自我相连。他也是没看懂，这个是个问句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哎，所以这个这就是不懂佛理，看不懂，看不出来，可以原谅。人家那个古本人家能看出来，人家直接就意说，佛呀，你给我解说一下，我们这个自性清净心跟这个烦恼啊，跟梦中意识啊，跟我呀，哎，它是怎么个关系啊？哎，直接那就是看懂佛经了。像这个黄先生看不懂不奇怪啊。心本性光明，意义等等是他者，这是佛的回答。说自性清净心呢是不污染的，意义等等是他者，就是这个梦中意识的分别，什么有人有法这些乱七八糟的呀，它跟我们的那个自性清净心是两回事，那是他者，就是外人客尘烦恼，他是外来的，哎，不是我，不是我们，他积聚诸业，两者起污染。不是两者起污染，是二见起污染，就是你一分别，哎，有人有法，有上有下，这就开始认为梦中有东西，开始起污染了。但是这个污染呢，是他，不是我，是外人，哎，外人告诉你的，外人给你污染的。你像我们怎么污染啊？你刚生出来一个小孩子，是不是啊？谁污染你啊？所有的恶知识污染你。你要是一生到那个佛跟前了，是吧？就跟那个我们现在学那个大藏月藏，已经月到好几个了。哎，有个小孩子刚生出来没几天，他妈给他扔了，扔路边了。哎，人家到那一见佛，好，跟佛在那大乘佛法一通讨论，是不是啊？还有一个孩子是奶妈子抱的，奶妈子还喝奶，那也是没几天，是吧？哎，一看见佛，又跟佛一顿理论，那是什么呀？那就是挖掘自性清净心，哎，找我，找自己，那就不是他者了。佛是给你去他者，哎，让你的我怎么样啊？大我显现出来。哎，光明的自我受无始外来烦恼污染，如衣服上沾染污垢而清洗。自性清净心，哎，接受了好多外来烦恼污染了，哎，就好像衣服上沾上灰尘一样，你可以把它请出去，哎，你可以把它洗掉。犹如衣服无垢，金子无瑕疵，同样自我无缺点，安住不毁灭，多简单，是吧？哎，我们的自性清净心啊，就好像那个衣服一样，哎，污染不了。来了这个灰尘抖一抖，来了脏东西洗一洗就干净了，金子无瑕疵，哎，同样自我无，实际上这个自我就是那个 自性清净心那个大我是吧，无缺点，安住不毁灭，永远在。哎，好，我们再学一个新诵的啊。唐本，无智者推求箜篌锣鼓等，这个锣有的可能显现不出来，就是跟现在这个螺丝的螺，一个虫字一个类字，这个螺是相通的。哎，就是现在你就可以换成这个螺丝，哎，螺号的螺。锣鼓，这个鼓是法鼓，锣是法锣。哎，古代这个吹号啊，就是用那个海里的那个大螺号，哎，大螺丝做的那个螺号。而觅妙音声，韵中我一耳。我们来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啊。先来无智者推求，首先说呀，这是一个无名凡夫的想法。推求什么呢？箜篌是乐器，锣鼓，锣是法锣，是吹的那个，这是做法事吹的法锣，鼓是法鼓。哎，这就是整个就是乐器吧。这个无智者推求啊，在这个乐器里头找什么呢？而觅妙音声，他找那个音乐的声音。说韵中我一耳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先说，就是一个傻瓜，他看到这儿呢有很多乐器，哎，有锣鼓，他就说，哎，这怎么没声音呢？哎，这声音在哪儿啊？哎，把那个这个拨拨，这个拨一拨，那个拆开是吧？鼓里头怎么没声音呢？锣里头怎么没声音啊？他在那找声音。这比喻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梦中的无名凡夫啊，他在那个不存在那个东西的东西里头找那个东西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那个音乐乐器锣鼓里头没有声音，但是呢，他在那个里头找声音。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是吧？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直接把后边的比喻也说出来可能好理解。韵中我一耳，就是这个我们梦中凡夫啊，都是在这个五蕴里头找我。哎，这个五蕴可以集中到这个小一点，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，就是有物质，哎，有精神活动，还我们还认为里头肯定有一个精神主体是吧？哎，因为有主体你才能看，才能听，才能作用啊。还有物质，五蕴身里头找我，什么意思啊？五蕴身里头没我，这我是指的真实存在的我啊。五蕴身里头没有我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五蕴身是梦里一个假象，物质也不存在，精神本体也不存在，那个活动也是幻象、错觉、梦，哎，是你的那个妄想，是你的分别，所以整个五蕴是妄想。五蕴里头，你在五蕴怎么能找到我呢？这个好理解是吧？梦中的五蕴身里头你找不到我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真实的我是存在梦外那个心里头，它不在梦里头，五蕴里头没有我。前边这个比喻我们再来看啊，就是一个傻小子呀，他在一大堆乐器里头找声音找不着。哎，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？根据后边这些比喻啊，我们就来先解释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一些你可见的东西里头，你想找不可见的东西是找不到的。哎，他这个所有下边比喻都是这个意思。可见的东西是乐器，不可见的东西是音乐。哎，音乐就是这个傻小子是为什么叫无智者呢？这傻小子他不知道啊，你找声音你得懂乐器的人去演奏乐器才能听见声音，他不知道这个，他以为这个乐器里头有声音他在这找。现在大家大概明白这意思了吧？就是说他这个比喻为什么把这个比喻的这个人这么傻，因为他这样比喻我们能听懂。哎，就是你看那个比喻里头都是比喻的，说这个怎么可能存在这傻人呢？这就叫比喻。哎，就是有这样的傻子没有？有。哎，你在那个精神病都有，你还找不着这样的傻子呀是吧？弱智，哎，有这样的傻子。哎，他就是找这种极端的极端的无智者去打比方，就是说他以为有乐器声音在乐器里头，现在明白点了吧？实际上声音不在乐器里头。 哎，这个意思。我们再往下看其他比喻，就慢慢明白这个意思了。犹如浮藏宝，亦如地下水，虽有不可见，蕴真我亦然。哎，好像浮藏宝就是地下有宝藏，比如说金矿、银矿，是吧？这是浮藏宝。哎，浮藏就是藏起来的，亦如地下水。哎，地下有水，我们不知道，有的人找不着，上边干旱的不得了。哎，虽有不可见，但是呢，实际上有宝，有水。但是呢你看不到，就这么简单个比喻。你看就是有这个东西，你知道有，但是你找不着，你看不到。跟那个上边好理解了吧，就是他一看有乐器没有，有乐器，但是有音乐没有啊，没有，你看不见。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比喻啊。这儿第二个就不极端了，这就是我们正常的。哎，你知道你脚下有金矿啊，你不知道。你知道地下有水啊，不知道。但是专家知道，专家说有，他探测出来了，虽有不可见，一般人看不到。专家其实也看不到，是吧？他也是用各种方法这个估计有。蕴真我亦然，就是你要想在五蕴身里头找那个真实存在的我，你找不着。真我虽有不可见，真我真的有，但是你在五蕴里头找不着，在这个梦里找不着。这个意思，心心所功能聚集运相应，无智不能取运中我一二。现在呢，这个又一个比喻，心心所功能，我们知道，心心所功能就是我们这个意识活动啊。注意，它这个功能啊，就是指的那个能了，就是我们能见、能闻、能觉、能觉知，是吧？我们能触，那个心啊，这是那个能觉知的心。运聚集运相应，它跟这个梦中我们能够叫什么呢，我们认为存在的五运吧相应。哎，就是你看我能见闻觉知，我们在五运就假立安立一个十运，是吧？哎，他觉得我能有感觉，我们就假安立一个叫这个眼耳鼻舌身，是吧？哎，就是那个我们见闻觉知的功能跟这个五蕴呢相应，哎，我们就认为好像就是这个功能就是五蕴里头有的。无智不能取，没有智慧的人呢，他找不着这个真正能见闻觉知的那个心，那个功能，蕴中我一二，就是你在五蕴里头找真我找不着。哎，现在这个人呢，这个比喻是你在五蕴里头呢找什么呀？找那个能见闻觉知的心。那个能力，那个能，你找不着，无智不能取，所有梦中的凡夫都无智，都找不着。你在梦中找心，你找来找去什么呀？全是梦里的妄想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就是梦里头，你虽然是心在做梦，正在用这个功能，但是这个功能呢，你看不到。哎，你必须从梦中醒来，才能看到这个心，才能看到它的活动。下边还是比喻。如女怀胎藏，虽有不可见，孕中真是我，无智不能知。越来越明白佛的意思了啊！这个女人怀了孩子，虽有不可见，你人看不见她怀的男女，孕中真是我，你在五蕴身里头找那个真实存在的我，就是虽有不可见，就是真实的我真的有，在梦外。你在梦里头找不着，无智不能知，没有智慧找不着，有智慧可以，有智慧干什么呀？学佛经，哎，学着学着，梦一空，你就看到那个真我了，哎，看到你的心了，你的那个叫自性清净心，你的种子是吧？佛的自性清净心都看到了，哎，如药中胜利，亦如火木中火，蕴中真是我，无智不能知。这都是比喻，药中胜利，什么意思啊？中药你能看见是吧？草药你能看见，但是这个药说这个药非常厉害啊，非常一剂就可以治好，这个胜利药的这个药力，你看不见，虽有看不见，是不是这个？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了吧？药可以看见，哎，你要说在药里头找那个。 药粒，你去拨，你去找，你把它弄碎了，你怎么找？你找不到那个药粒，是吧？那个药粒是得你有病的人吃了药，哎，病好了，人们推想，哦，这个药厉害，胜利，书胜的力量。这就是这样的比喻，就是虽有不能见，就是为了比喻这个。哎，虽有不能见，就是真是我虽有，你在梦中，在五蕴里头，你找不着。就好像你说，哎呀，这个药力，说这听说这个药厉害啊，我这个药这个力量有多大呀？你在药里头找，就是这么个比例。一如木中火，说这个啊，这种木头啊，烧的火大。傻小子就去木头里头找火，是不是？哎，木头人找不到火，就这意思。虽有而不见，有木头，木头里头有木头，你就不怕过冬天了，是吧？有木头你就能做饭，哎，因为什么？木中有火。但是呢，虽有看不见，哎，都是这样的比喻。诸法中空性以及无常性，运中真是我，无知不能知。这有一个理论性的比喻了。还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有，但是你呢看不见，哎，都是比喻运，五运当中你去找真是我，你找不着，真是我真的有，但是你在五运里都找不着。什么比喻呢？一个是诸法中空性，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啊，山河大地男女老少，梦中一切法里头有没有空性啊？有空性，哎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人家都客观存在，因为它是梦嘛，它就是空，哎，它的性质是空。他的自性是空，哎，你怎么解释都行，反正就是说这个东西呢，看着有，实际上没有，哎，这是空性。诸法当中的空性，你去找，无智不能知，有智慧可以。你这听佛经听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你听懂了，那肯定这一切法，哎，桌子没有桌子自性，什么人没有人自性，是吧？你无有智你就能知，无智不能知，不学佛，你能知道诸法空性？当中有空性啊，你不知道，哎，都多好的比喻。诸法梦中人能看见，哎，空性看不见，虽有看不见，就是比喻这个。以及无常性，这就是这个用凡夫的常识，凡夫认为，他认为梦中一切法都是无常变化的，哎，都没有，都是永远处于运动变化之中，这是他的本性，这是他的性质。这当然是个邪见，但是佛现在是打比方，就是用普通老百姓的这个认可的道理打比方。无常性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谁都知道梦中一切法呀，没有不变的这种性质，哎，没有不变的这种这个理论，这种真理，哎，凡夫认为是真理，是吧？世界上一切事物永远处于运动变化之中，这唯物主义定义，哎，这就叫无常性。梦中一切法都有无常性，但是呢你看不见这个无常性。这个无常性是什么呀？是那个人脑子里一句话，是人总结出来的。哎，你如果这个人就像普通老百姓，天天吃喝拉撒睡，是吧？他也不去总结那句话，但是他实际上你要是讨论起来，他也能说出来。哎，也就是说这个无常性呢，它是人的一种认识，人的一种那个叫什么呀？就是人的一句话，哎，就是人的一种分别，人这个总结出来的一句话，一种理论。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有常的，不是都无常，是吧？哎，认为上帝永在，认为什么这也有。总结起来，空性、无常性，空性这是真相了，真理；无常性这是这个歪理，是吧？邪说。但是他俩有个共同的什么呢？这就是法跟法性的关系。你看诸法是法，这个诸法当中的空性，诸法当中的无常性都是法的性质，是吧？哎，是法跟法性的关系。法跟法性有个什么特点呢？就是法是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，法性是见不到的，法性是只能分析出来，法性只能这个叫什么呀？分别出来，只能想象出来，看不见。虽有看不见，但是呢，大家都承认有。哎，佛教徒都承认诸法中有空性，这个不学佛的都承认诸法中有无常性，但是呢，有，但是你看不到。这就比喻什么呢？五蕴当中，真是我呀， 有，但是你在五蕴里头你找不着，五蕴里头不可见，哎，无知不能知，都是这一类比喻。诸地自在通，灌顶胜三昧，若无此真我，是等悉皆无。这是另外一个意思了，就是说我说的这个真我，我说的这个自性清净心，如果没有这个真我，是等悉皆无，这一切都没有。什么没有啊？朱棣，你就从梦中醒不来了，因为梦外没真实，没真我，梦外没真实，那梦外没真实，那梦里就成真实了，所以让你从梦中醒来，正实地是吧？朱棣都没了，没真实了，因为没有真我嘛，没有自性清净心，那没有外边，如果没有真我，那梦里那个我就成真的了，因为真假是相对的，你没有真就没有假了，那没有真的，那假的就成真的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要是没这个真我呀，没有真实，哎，朱棣没有了，自在通没有了，灌顶没有了，灌顶是成佛的时候灌顶嘛，圣三昧没有了，就是佛法的一切都没有了，等于就是没有真实了，就是梦中就成真实了。有人破坏言，若有应是我，智者应答言，如分别是我。这几个这个译的都不好，你看这个呀，看不出意思来。黄先生译的最好，他怎么译呢？若有毁灭者前来询问，如果有，请展示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那个佛不是说，要是没有梦外那个真我，就没有真实了啊，这就邪见就成真理了，是吧？就乱套了，哎，就没有佛法了。有一个毁灭者，就是说没有真我，梦外没有真我，不承认梦外有真我的，哎，前来询问，如果有请展示，就是说你说梦外有个真我，你拿出来让我看一看，好理解吧？哎，佛说梦外有一个真我大我，哎，这个人说如果有请展示，你给我拿出来，这个让我看看梦外的真我是什么。智者应该回答，佛就说有智慧的人应该这么答他，说请展示自己的妄想分别。怎么回答呀？因为佛让他看不到梦外真我，他在梦里头他怎么能看到呢？说这好像就一般的人就好像不好回答了，说我让你看不到，这一下弄成无头公案了，是吧？解决不了问题了。你看佛怎么回答他呀？佛说请展示自己的妄想分别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说如果有我让你看，佛说你那个妄想分别你让我看，你比如说你说有人，你拿出一个人来让我看，你说有物，你拿出一个物来让我看，哎，对等是不是啊？我说有，你让我看，那你说有的你能让我看见吗？你说有什么吧，你说有人，你给我拿出一个人来看，哎，有人说这还不好说呀，那个毁灭者往前一站就说我是人就行了，关键佛是让你展示，就是你拿出来看你的妄想分别的那个东西，给我拿出来看，你说你是人，你让我看什么人，你说我看见什么了，我看见颜色了，颜色是人吗？谁都知道颜色不是人，是不是啊？颜色是人，我给你买一堆颜色给你，那就是人啊。说声音是人吗？不是人，色声香味触法都不是人，你让我看什么呀？你不是说有人吗？啊，你有人，你请展示自己的妄想分别。你说有的东西，你给我拿出来让我看。你说有的东西你拿不出来，啊，你凭什么让我说有的让你拿出来啊？这个黄先生，所有不懂义理啊，有时候有好处。他那个叫什么呀？他就把那个范文的意思，其实很简单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再回来这个看这个唐本义的。唐本义的你看这个怎么说呀？有人破坏言，也可以，就是说有人破坏言，就是有人破坏什么呢？那个真我。上边佛不是刚说吗？要没真我呀，没真实了，没圣者了，没修行了，哎，没真理了，哎。有人破坏言，就是有人要破坏这个真我，就是说就是没有真我。那就是梦里才是真实，梦外头哪有真我呀？有人破坏言，若有应是我，哎，这就读懂了。 说如果有那个真我，你给我拿出来让我看看。智者应答言，说怎么回答呀？汝分别是我，这就是宋子的缺点了，就是太短。你分别的那个东西拿出来让我看。你看，你真是你读懂了，你才能读懂这个古宋。所以这个宋的呀，真的是不好理解。哎，原来看不懂，你现在白话一看多明白是吧？现在我们就看懂了。哎，再说一遍啊，佛说要是没这个真我呀，没真实了，哎，就世界也没有意义，没有真实呢，也没有圣者，也没有真相，哎，就全都没有真实了，就是，哎，有人破坏言，有人说你说的那个不是真实，哪有真我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们现在就是真我，哪有你说的那个梦外的那个呀？你如果梦外有个真我，你拿出来让我看看。佛说，哎，你应该怎么答他呀？说你认为有的东西，你拿出来让我看，嗯，很有智慧。说无真我者，谤法着有无，比丘应揭摩，摈弃不共语。说谁要是说没有真我，就是没有梦外的真我，没有自性清净心，没有真实，你因为说没有真我，那就梦外什么实地什么全都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说无真我者，谤法着有无，就是诽谤佛法，执着有无。执着什么有无呢？他认为梦外没有真实的话，梦里就是真实了，这就不是梦了，就成真实世界了。所以他是诽谤真实，执着梦中有无都是真实存在的。哎，说这种人呢，比丘应揭摩，揭摩是这个做法事来这个说谁犯了戒了，谁哪说的不对，哎，大家互相这个批评，自我批评吧，哎，就是应该开这个法会，摈弃不共语，因为这个人完全反对佛说，完全是邪说，完全是外道，就应该怎么样，谁也不理他，哎，在这个佛法里头，这个摈弃，这就是很严重的惩罚了，哎，就是不跟你共修了，哎，说无真我者，谭先生就是个说无真我者，因为他宗的这个宗叫应成派，第一八大难题，第一大难题就是不许阿赖耶识，不许有这个阿赖耶识。你如果没有阿赖耶识，你还哪有自性清净心啊？你还哪有这个？他就是不许你梦外有真实。哎，真实就在我们面前，就不是梦，不是空，面前就是真实。哎，叫离心的外境客观，第三条是离心的外境客观存在。第二条是梦中的缘起法都有，哎，只是没有不变的非缘起的自性，哎，那就是梦里就是真实了，哎，所以这都是他们的观点都是跟佛相反的，哎，下边接着来啊，说真我炽然，犹如结火起，烧无我抽林，离诸外道过。佛说的这个真我这个道理啊，非常的厉害，炽然，那犹如结火起，这个结火是最厉害的火了。结火起就是到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，三大灾是火起，先火起。那结火起啊，烧到这个四禅天，就是四禅以下，哎，全烧光，就是我们这世界最大的火。说佛说，我说有这个真我的这个理论，就是有自性清净心的这个理论啊，就好像最大的火一样，烧无我抽林，就是烧那个认为没有我。注意，有人说佛教就是讲无我呀，一定要分清楚，佛说的无我是没有一点问题的，佛说的无我是哪无我呀？是梦中无我，梦中你有什么都不行，你更说别说无我了，你有他有什么都不行，哎，梦中就是空。佛说的无我，现在烧的无我是什么呀？这个人说佛说的阿赖耶识不存在，梦外的心不存在，自性清净心不存在，就是梦外没有真实，是无真我。哎，这就是外道坚持梦不是梦，这个梦里就是真实世界。哎，离心的外境就客观存在，哎，梦里的我就真实存在，我就能这个成佛。哎，梦里就是真实， 梦外没有真我，哎，这个梦里的我就是真我。这是烧这个没有梦外真我的抽离，离诸外道过。哎，这是跟这个佛对着干的，就是不承认梦外有真心，哎，有自性清净心，不承认梦外有真我大我，哎，是这样的邪见。就是这个应成派这样的，哎，不许成立阿赖耶识，哎，梦里的一切都成立，梦外不许有真实，是这样的外道。就是反对佛说有这个阿赖耶识啊，有自性清净心啊，反对梦外有真实，是批这样的外道过。如苏烙石密及以麻油等，彼皆悉有味，未尝者不知。这句好理解了，这就是说梦外有真我，但是呢梦里人看不见。这就好像什么呢，佛说酥油从牛奶里头这个弄出来的奶酪，哎，石蜜就是红糖，麻油这就是从那个麻里头榨出来的，哎，这些彼皆稀有味儿，哎，都有它特殊的味道，未尝者不知。意思就是说什么呀，你不正的人，你看你这个不知道那个真我，看不到那个真我，你必须亲自正道，哎，就好像这个石蜜麻油，你得亲自尝一尝，你才知道什么味儿，哎，叫那个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自知。你不喝水，你就不知道水是什么味儿，你瞎猜没有用。外道就是不从梦中醒来，光在梦里头瞎猜，你见不到真实，哎，比喻这个意思。就是说外道猜真实永远猜不到，你必须要按照佛法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修行，哎，熏习正见，积累清净种子，达到10%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，实证到三界为有的心，一个人有一个这个叫自性清净心，你真是看到了证到了，你才知道这个意思。哎，于诸蕴身中五种推求我，愚者不能了智见及解脱。这个外道呢，在诸蕴，诸蕴就是五蕴，在诸蕴身就是五蕴身，就是我们这个肉身里头，五种推求我啊，色蕴是不是我呀？现在唯物主义就认为我这个肉就是我，是吧？哎，受想行识啊，五种，就是在五蕴里头找我，这就是那个梦中外道的这个找法。因为你内道，大乘说什么呀，五蕴皆空，根本没有五蕴，你在五蕴里能找到我吗？在没有的东西的里能找到我吗？这就是外道。哎，愚者不能了，愚痴的人他就在这个五蕴身里头找我，智见即解脱。愚痴的人找不着他这个解，找不到我。有智慧的，哎，这个正见，你熏习有智慧的正见才能够解脱，才能够找到真我，哎，梦里头找不到。魏本，如琴击磕骨，左边骨头的骨旁，右边是那个可以的可，哎，如琴击磕骨，种种美妙声，音中我一耳，愚痴觅一意。因为我们讲过了，我们就好理解，讲快一点啊。琴、磕骨，这都是乐器。种种美妙声，音中我一耳，愚痴觅一意。先说愚痴觅意吧，就是没智慧的人呢，在这里头找意义是分别，在乐器里头找声音，哎，他在那分别声音，哎，这个琴是声音吗？鼓是声音吗？哎，就是找不着，就是能叫有，但是他见不着，见不到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愚痴的人呢，他不知道乐器是要演奏的。他以为听人说这个能这个里头有音乐，他就到那个乐器里头去找声音。这个美妙声是指的音乐，不是他在那打那个弦呐，打那个鼓啊，也能有声音，但是他不是音乐，他不是美妙声，他是找音乐，哎，所以他找不着。哎，意义代表分别嘛，哎，愚痴的人在那个鼓里头那个乐器里头呢找声音找不着。这就叫有耳不可见，音中我一耳， 这个五蕴里头的那个真我也是这样，真我是有，但是你在五蕴里头找找不着。哎，我们讲清楚了，这就来快一点啊。地中诸宝藏给予清净水，因中我业而实有不可见。诸宝藏，哎，地下有宝藏，你一般的人谁知道啊？是吧？哎，有你看不见，哎，因中我业而实有不可见。这个清净水，译的不好，是不是啊？人家前边那译好，地下水，哎，地下有水你看不见，你得打井才能找着找到，是吧？哎，这就是你看，这就是魏本译的不好。你看，就是你这样的话，如果就他一个译本，我们怎么理解？清净水没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那就变成另外一个喻了，就变成说所有的水都是污染的，都是这个脏的，哎，你找不到清净水啊，你得那个把脏的想办法把它弄成清净水，只能这么理解了，是吧？下边啊，心即心术法，功德因和合，因中我业而无执不能见。心跟心术法译的也不好，人家上边那个译什么呀？叫心心所功能，哎，就是那个作用。哎，那个能见闻觉知的那个东西，哎，功德因和它的作用跟五蕴和也不对，哎，因为这个是真实存在的，那五蕴是不存在的，它怎么和呀？哎，人家那个上边那个唐本译的好，叫相应，就是真的假的相应。哎，我有一个真的能见闻觉知的这个心。在五蕴里头呢，好像有一个假的能见闻觉知的五蕴身，哎，它是相应，哎，相对，就是我见到的真实，我能看见，哎，五蕴也能看见，但是我心看见的呢，就是在我心里头，他那个看到的他心呐、佛心呐，哎，它是真实的，佛心也存在，他心也存在，你的心感应到他的那个现行那个影像，这真实功能真实存在。但是在你梦中的这个梦球里头呢，是你的意识给你把那个现行的影像翻译出来，哎，翻译出来，那是个假象，哎，但是它相应，哎，就是你要是现行里头没这个影像，它放不出那个电影来，哎，所以应该以相应，不应该以和。因中我业而无执不能见，就是说你虽然五蕴里头找不到真的心，哎，有，你知道我肯定我有能见闻觉知的心呐、啊，没有你怎么能见闻觉知呢，是吧？肯定有那个真心，但是你在五蕴里头找不着，哎，这就好像那个说你在五蕴里头找我，你也是这样，没有智慧你找不着，哎，有智慧可以找着，像我们学佛法，哎，我们慢慢啊，我们就能找到那个真我大我，哎，如女人胎藏虽有而不见，我与五蕴中无知。我于五蕴中对无智故不见，哎，女人怀孕，哎，虽有而不见，知道她怀有小孩，但是呢，一般人看不见。我于五蕴中，哎，就是你在五蕴里头找我，也是有我，这个我是真我了啊，有我，但是五蕴里头你找不到，梦中找不到，哎，没有智慧，不学佛法你找不到。如香药重淡，火急于诸心。因中我业而无执不能见，火于诸心，这个译的对，就是诸心就是那个柴火，是吧？木柴，木柴里头有火，但是呢，是你这个就是没智慧的人看不见，有智慧人看见，那就是一点就看见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不学佛法的人没智慧，都告诉他说这个木头里头有火，他找不着，无执不能见，哎，傻小子不能见。这个如香药重淡，他估计是译错了，是吧？人家那个上边译的好，药力，哎，药跟药力，药能看见，但是这个药的力量你看不见，哎，如果药的力量能看见，那倒好了，人们一看啊，这个药劲儿大，是吧？哎，有的人说，现在人知道这个药劲儿大，那是你就是别人告诉你的，你看不见，哎，那是一句话，你看不见。药力你看不见，药力得你吃了药，哎，才能体会到总结出来，哎，所以意思我们知道了啊，一切诸法中无常与即与空，因中我业而无智有无智有不见，对，这就是法跟法性的关系，一切法 这都是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，哎，色声香味触法。无常与即与空，这是这个法，看到这个法之后啊，我们根据观察的现象总结出来的一些属性、规律、特点，一句话，哎，一个我们认为里头的运行规律，里头的真理，都是一句话，这叫法性。这个法有什么特点，有什么属性，是人总结出来的。这种法性只装在我们脑子里头，用分别、用语言才能表达。哎，你是看不见的。有法性没有啊？有法的肯定有法性，是不是啊？肯定有特点。哎，有不见，就是有法性你看不见。哎，你得怎么样？自己去总结，自己去观察。用这个呢，法跟法性的关系来比喻什么呀？你能看见五蕴，五蕴里头你看不见真我。你能看见法，你看不见法性，这样比喻。下边啊，诸地及自在通及于受位，无上诸妙法及于诸三昧，及诸圣境界若因中无我，而此诸法等一切亦应无。上边那个一颂他给变成两颂了。诸地，这只是从梦中醒来的实地菩萨、自在佛、各种通、受位，就是指的圣者了。无上微妙法是这个诸三昧，这都是圣者的设定。及诸圣境界，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圣者境界。如果因中无我，如果那个五蕴当中没有真我的话，注意啊，这个这就是要这样正确理解，就是无真我。哎，说五蕴就是没真我呀，但是真我真的有，所以这个若因中无我，译的不好。因中确实无我，哎，没有真我，哎，假我也没有，是吧？译的不好，就是如果没有真我，而此诸法等一切亦应无，就是如果不存在佛说的真我大我，那就没有真实了，也没有佛法了，我们在轮回里头就永远轮回吧，这就是真实，哎，永远苦厄。你就没好了就，哎，有人破坏言，若有应是我，有人破坏这个，就是说梦外没有真法，如果有你拿出来让我看，智者应答言，汝心应是我，译错了，这不是他心啊，也可以说你有心吗，那个肯定说有心，你让我看一看，这跟那个说的这个佛那个说的是你的虚妄分别，你认为有的东西让我看，实际上是指他虚妄分别，认为你比如物质，哎，这一类的东西。这儿一称汝心应是我，你有心吗？有，你拿出来让我看看，拿不出来。结果呢，就证明不是说有的东西就一定能拿出来给别人看。说无真如我，唯是虚妄说。作比丘业者，不应共和合。谁要是说，你看这就译得好。真如我，有真如，有真理，有真相，这是我们学佛的人这个前提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真相啊，那你就不会学佛，是吧？你也不会学哲学，你也不会学物理，哎，因为没有真相，没有真理，没有规律，是吧？就瞎混就行了。哎，谁要说没有真相，没有真理，哎，没有真我，唯是虚妄说，那就是胡说八道，就是世界上没真的，全是假的，这实际上就是虚无主义，认为世界上只有假的没真的，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世界，哎，我也是假的，就是没有任何意义，所以虚无主义很颓废的。做比丘业者，不应共和合。说谁哪个和尚要是这样说呀，你不要跟他共住。说有这样的人吗？现在人们根性差了，反而这样的少了。哎，我们这个有一个师兄啊，是这个口头上是这样，他说空就是最高，哎，就是到最后佛教讲的真相真理，最高的真理就是空，哎，什么都没有。理论上他这样说，这就是无真，无真如嘛，无真相，无真实，无真我，哎，都是假的。但是实际上这个人呢，他这个实际上做的他不是这样，他是实际上他认为还是什么都有，他学佛可精进了，他学佛可来劲了，他所以他说这样的人有没有？这样人非常多，就是口头上认为空是最高义，这实际上是错误的。哎，空如果是最高义，就是 那就是完空见。哎，佛说的这个般若经，有人说般若经真的是说毕竟空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？般若经是二十说法，没说完。般若经是给你刚发心学大乘者，就是那个金刚经没说吗？为发去大乘者说，就是你转小向大了，外道你想学佛学大乘了，哎，佛一开始叫大乘初级阶段给你讲，面前是梦啊，面前是空。你是在你不接受这个，不知道面前是梦是空的情况下，先给你讲这个，哎，这是第一课，讲空。但是佛并没有说二十说完了没有三十，这就是最了义啊，就是空是最高，佛没说这个话。哎，佛说完了之后，你真相信了之后，你会问佛，那真的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吗？佛就会跟你说，哎，三十说法，唯有十，梦外有个真心。但是有人呢，他广学般若经，他不学唯识，他学完了就执着说佛说的就是空是最高，哎，就是最高境界就是空，这就是完空见。这现在佛批的就是这种，说没有真理，没有真实，没有真相，没有真我，这都是胡说八道。说佛说什么呀？这样的和尚，哎，要不理他，共和不应该跟他共住，哎，赶走他就完了。世人利有无，堕于二朋党，破坏诸佛法，比不住我法。说这个人呢，他实际上成立有无，还真是这样。我们现在这个有很多人，你像印顺法师就是，他说什么是佛教的究竟义，什么是最高理论，他说就是空。哎，佛的最高理论，最后最了义就是讲空，就是空。他的理论就是口头上就是这样。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吗？实际上不是。他是在批别人的时候，批唯识的时候，他说你唯识，你还唯有识啊，你没空的不干净啊，我是空的干净的。他比高低的时候，他抢这个就是要嘴上赢。实际上他是什么呀？他认为面前一切都有。哎，佛说的这种人真的是这样。这种人呢，利有无，他实际上认为面前凡夫说有的就是有，凡夫说没有的就是没有，完全是凡夫见。哎，就是现在的缘起有，自性空见。哎，堕于二朋党，哎，就是天天就是一个无名凡夫，所以印顺大导师才会说出那样的话来，说物质是铁，物质的存在是铁的事实，难道是你唯心主义者能够这个推翻的吗？完全就是一个唯物主义。他把这个唯识就理解成唯心主义，就是世间的唯心主义。你说这个对佛法误解到什么程度，水平低到什么程度，就低到这种程度。哎，所以这个末法呀，真的是福薄慧浅，真的是非常差，就是非常的乱。哎，叫邪说横行，哎，乱说一切。这个人呢，就是他说没有真实，都是虚妄，但是呢他立有无，多摇而膨大，实际上就是个普通凡夫，不学佛法，破坏诸佛法。你不学佛法呀，佛那个，我今天看有师兄贴了一段佛经，就是说你要是不学佛法呀，你还最多就是造个这个世间的恶业啊。说你呢，把凡夫的邪见用来讲佛法，你不懂空义，你去讲佛法，必堕有这个叫无间地狱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破坏佛法呀。人家好多人想解脱，说我想学大乘法，我想成佛，结果你告诉人家什么呢？说没有真实，哎，这个面前就是真实。好，让人家以为我是在修佛法，结果呢越修他们也去讲，你也讲，他们也讲，把大家都讲成魔了，哎，都讲成破坏佛法的了，比不住我法。哎，他跟我没关系，他讲的不是我的佛法，他是魔法。哎，离诸外道过，焚烧无我见，令我见炽然如竭尽火灾。哎呦啊，那个时间到了就算了，我们就下次接着讲。好，结束。